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愿阿弥陀佛。
南无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善知识。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
诸善知识。南无大士维摩诘居士。
南无大士维摩诘居士。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愿我生生世世
生在十方诸佛前。恒常礼敬十方诸佛。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不退无上菩提心。愿我生生世世不断本地变法界。
愿我生生世世不用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力尊生。
常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尊生往净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尊生往净土。
亲见弥陀现法身。
亲见弥陀现法身。
南无阿弥陀佛。啊，诸位菩萨，维摩诘居士，维摩诘经啊，这个概论啊，这个第六啊，不思议品，这个前面讲问机品，问机品是啊三个问题是吧？第一个是病的本质，就是文殊菩萨问维摩诘居士啊，他病啊，这个有何等相，他病他的相貌是什么样子的。他说这个其身久语，就是说什么时候出来的，他说但永和灭是吧。这个维摩诘居士呢这个讲了尊身，因为有情有爱有欲啊，故有身啊，所以呢他这个相呢是无常相非相啊。所以呢尊生呢自知病历啊，他的本质他是并不是说他生理这个生病，而是尊生的无明贪爱所显现出来的啊，就是个妄想了是吧。第二个呢，那病取病的关键是破除执着证得般若之真理，因为了解能治病之觉性，它不生不灭知道所这个觉性之外所看到的生灭的假象，实际上呢它是不可得，没有自信，也就是我们病生老病死这些弯相呢，它没有自信，它就是空的，是吧？而它的空，它能够觉知空的那个体，就是我们的佛性，它就是不生不灭的啊。因为无明要愿觉受无明，像虚空为什么不无明呢？因为虚空没有佛性啊，它是没有佛性，觉得不可得。但是它虚空又怎么出来呢？虚空它就是你的觉性，而你的觉性在阳为健，在而为稳，在臂为秀，嘴巴为长身体。因为有了见闻觉知，或者是念或者观想这个向外去追求常常二元对立，因为二元对立是不存在的因为你以为有二元对立，就像木头跟桌子，就像这个水跟波，他们从来没有对立过，但是我们把它对立起来了。而这个对立呢，就是那一念妄想，而这个妄想像空中花水中这月亮，它是没有的， 但是呢，我们老是执着它有，因为你执着它有，就产生了因为幻念产生幻象、幻觉。我这个幻呢，就生出了种种恶跟善，因为有恶就有三界，有善就有天堂，恶呢就有地狱啊。那说这个执着于声闻啊，就有解脱；执着于菩萨，有六度啊。所以呢，执着于有尊山，就变成有船。那说事实上的这些都是假的，没有一样存在啊，都是虚假的，就是。所以我们了解啊，乘着一切啊虚幻的向上，认出我们的觉性啊，立即啊更释放诸佛无二无别，是吧？所以就是说要遵循心境这途径啊。然后又第三个讲了世间与出世间，不二，我们真认为执着于世间跟出世间是二法，就是。所以呢，它是不二的，所以在世间显出世间，像维摩诘居士啊，这个在一切万法上啊，悟到认出自己的本性啊，在本性上面无去观一切法，无一切法就是方便。他说在一切法里面认出放恨啊，也就是说维摩诘居士是在俗家诞生了啊，禅修烦恨啊，就这个道理，所以大家都能修反省了，是吧？反省就是清净省了，反省就是不二省了，是吧？这是修行的根本啊，修行的根本，就是首先要找到这个点，然后再去修，是吧？他说除了这个是根本修啊，所以这个讲完以后的话，就开始就讲进入不失一品，因为不二品就进入不失一品。啊，不失不义啊，有失有义。为什么前面讲三十一空，就三十一不二，日不二法门，三十一个不二法门，就进入到什么啊？就进入到这个不失一品。哦，不失一品就是昧然啊，就是维摩诘居士的昧然。而这个昧然呢，也就是说用心感受，并非言辞和思义能说得出来。所以学佛法并不是要跟人家辩论，并不是要跟人家向别人家说，那是一种用心啊，就像你怀胎一样，有个儿子在肚子里面，随时随地啊都要保护他，就这样。也就是说我们呢学佛的人呢啊，不是一定呢要跟人家争个什么，是要保护你自己那个八的念头，知道吧？不要随便的被二呢啊，把他伤害了，是吧？你伤害了，哎，你这个孩子就不会受伤害。所以就是说，你明白了这个，就等于你怀胎了，如今成圣胎了，就这样。那么说，我们要保认了，要默然保认啊，就是说，你有能力讲法，但运的比较熟了，你的圣胎就像已经出生变为长，变成这个出生的婴儿了。但即弘像文殊菩萨到四方度众生，无所障碍是可以的。但是呢，像维摩诘居士跟众生一样，还有保护圣胎。人家说等觉菩萨、妙觉、古佛再来，教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默然，就是不要讲多话，不要讲废话，不要跟人家去争个比高。比财富，比名利，比言辞，就是比会说都没有意义。在这个地方，在佛教这个地方，就是默然，就是低头闷闷的做，闷闷的学，闷闷的去修就可以了。啊，不要老是想着这世间搞一些名和利，这样都是想显耀自己。你圣胎的话没有发现在哪里，是吧？还没有悟呢，啊，一天到晚就想做跟世间人一样，啊，像出人头地。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修行呢，虽然我们讲了很多，其实并没有要大家去用这个恶毒听好多言辞，它是一个我讲的东西，也不知道忘得干干净净的，我感觉是这个样子，也忘得干干净净的。就是说我一年讲通头，从正月初一开始讲到三十晚上，每天都讲，但是讲的东西你发现啊，一个言辞都不能丢下来，一句话也不要记住。然后呢，直接进入圣胎保护自己，然后你自己讲着讲着自己默然了， 就是讲着讲着自己啊，完全进入到暴力论里面，在生活中，在一草一木上，你都可以看到圣胎了，都可以看蓝天白云了。就是、啊、到处无尽的话，哇，不可思议，无以开口。就是说你自己都开不了口了，为什么呢？不知道从哪里下口。就是说每一草一木一花一尘都充满了虚空和冷空，你这个是从哪里开口呢？就像大海一样，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了，太广大了。你一旦明白以后啊，你真顶开不了口的。从此以后啊，你自己呀、啊、就默然了，好像不讲话了。人家说这个人怎么冷之哑巴一样，就是说这个学佛学到这个样子。所以过去人家开车的快不是本事，开车慢才是本事，知道？修行修到不讲话的时候才叫本事，不是修着会说叫本事。你千万记住，不是在外面好会说、好会跑、好会跟人家辩论，那个绝对不是本事，知道？就是本事，就是说我绝对不会跟人家一旦有人跟我辩论，我马上就走，我就离开，知道？所以就是在世界上永远找不到我跟人家辩论的话，这样一辩论啊，表哥说。就是要学会这一点，不跟人家辩论，脸远远不会红了。我前天看我那手表华为，他说我师傅太没有压力了。他说我只有压力只有多大？现在只有23，就是说孩子的这个压力多大呢？从1到34，军人的压力呢是30到59，老人的压力从60到80，也就是说老年人就是压力太大的人是60到80，然后军一般的压力呢是30到59，我看我的压力只有23，我说我太没有压力了吧，没有压力，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压力呢？就是因为人跟人家争论了，他是有压力的，知道吗？就是人要学会，你看，就这个东西骗不了的，说这个仪器是骗不了的，知道吧？他就说我一点压力都没有，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吧？所以世间人跟人可以隐藏呢，就是你到底有没有修行可以隐藏，而手表这他现在看得到，你有没有压力可以看得到，就是很明显的我一点压力都没有，那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已经太不可思议境界了，就是说我已经没有压力了，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修行呢要真实，就是说不要搞表面现象，要内心里面能看到，用机器来看你这个心的跳动、脉的走动或者身上的温度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呢他这个第六品主要讲是不思议品。不思议品是承接说前面呢文殊菩萨问机品。这个维摩诘是视现不可大乘不可思议力啊。这个那说他通过一系列的这个超越常理，就是我无法理解的这种神通和显现，他用神通显现出来，就是不思议的力量。那阐述了不思议的本质，他的智慧啊和慈悲的融合啊，他非单纯是一种他的技术，还是里面藏着了这个维摩诘居士的内心的智慧、慈悲啊，和一种力量啊，所以呢，就说人飞起来的是一种技术，就是我会打一个桌子，或者我会打法器，那叫技术。但这个法器打出来有没有智慧？你这个法器打出来有没有慈悲心？你这个法器打出来了以后呢，有没有一种这个威力，是吧？因为法器这是一个技术学出来有什么意思呢？原来拼命学的法器打得很好，还是一点都看不到他的智慧，一点看不到他的慈悲，一点都看不到他的这个威啊，这个内心的单纯。他就是说他学的技术了，这是炫耀自己。你看我会打，文钱是一种搞炫耀， 第二个呢，他就没有智慧，打出来他，因为他没有目的，他不知道空性啊，就他不知道法性，这个声音从心里面，当他这个声音里面出来的，空性里面出来的声音，那股懂，它不是从外面声音，它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声音，知道吧？所以那声音出来，他的声音呢？就是说闻者见者俱得解脱，就是我打鼓我们俩所有虚空里面都充满了佛的声音，所有众生听到这个声音都能解脱，见者闻者就天人八部啊，所有人都能见到这个声音啊，都能解脱，它是一种慈悲的体现。就像人家维摩居士就说，佛陀每走一步路啊，都是一种智慧，都是一种呢慈悲啊，它都是一种呢这个威德啊。没有一丁点啊，这个自私自利的心，也没有任何想要的心，全然。就说这些，就是那听法都要听出这样的。我来听法，听的不是法，我听的是显现出我内心般若空性的理。我在这个人听法，听出我护持佛法、护持道场、护持法师、护持这个天人八部的这个心念。啊，你在听法听的时候，不是说在师父面前表现出啊，我来听法了，我来显耀自己了，我要让师父看到我了，我不是任何这种思想，知道吧？你要，那你的听法不也是显出这种力量出来吗？但是你观察一下，你们在听法这过程中，我们坐在这块有没有智慧？如果你要有智慧，你去看到你的心是不是因为空中现有吗？我们这个地方是有吗？对的，这个有里面它体是空的嘛，这是叫智慧嘛，啊，慈悲是吗？就是说这个相出来是为所有众生见了都能解脱嘛，是吧？这个法显出来所有众生都能解脱嘛，啊，那么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显耀自己的名和利，是吧？都是一个真正实实非常单纯的思想，对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记得你学到以后的话，你每走一步路啊，你都会含藏了智慧、慈悲和这个欠下单纯的心，对吧？你走在路上，坐在火车上，你在上班，在家里面，记得，或者说在单位上，你在寺庙里打法器，或者说做智可，或者是当圣智，或者说在这个菜地里面挖地。你看，它里面挖地的时候不也是吗？它是空性有嘛，你就知道挖每个挖地啊、锄头啊、刷都是空性的，那就是智慧嘛。你看，那挖出都是眷生，所有眷生见到我这个体呀、这目的都是护念啊、都是慈悲嘛，是吧？护念眷生的嘛。反正在挖地过程中，都不是为了显出我自己好勤快、好会干活，然后炫耀自己，都是一轮，哎呀。我的业障很重，我应该好好的去这个单纯的就是说没有任何显耀的技巧啊，这样的才能够显出一个大乘菩萨的这个造作啊，这种造作就是对的，菩萨诸佛都是这样造作的，所有的菩萨都是这样造作的，看你有没有，就是说这里面因为他这不是出家在家，其实它是一种心性，菩萨的心性，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就是说，你不要放过你任何念力，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就是上厕所也不要放过慈悲、智慧和威德。就是说，上厕所里面都有空性，你都能解脱。你说你上厕所要不要解脱？就是说，你念佛啊，弥陀佛，你假如一天上厕所上死了怎么办呢？你要不要往生呢？你不能说我不行了，我把裤子揭下来才往生了，不行啊！坐在厕所上面要往生的人觉得死啊，是不是？上厕所人都要观空性，坐在那地方自己空掉了，就是你要了解这个，所有众生见到我都能解脱，就是在这个地方，完全是在任何一个体上，你都应该修这三个心，这三个心，所以呢叫不思议力，就是我们很难。了解这个不思议的体，所以这个维摩诘就是用神通啊，用不思议的力量啊，来主要是震慑啊这些小乘的众生，震慑那些执着的菩萨啊，进而不思不议的啊无上乘、不 不可思议的境界，他有不可思议，主要是啊、这个震慑他们，因为不与这种神通力啊，尊身呐、啊、都有，我也能做得到啊，是吧？就这样，所以维摩诘就是他的一种神通，我们一般人做不到。我这点就代表他的内心的广大，内心的慈悲啊，已经超越常情。我们平时是慈悲，超越不了常情了。就是我讲空穴的这把嘴巴上说一说而已，你是不是真的有智慧呢？啊，那名利心一出来，马上智慧就没有了，什么都执着了，是吧？你是不是真的慈悲呢？人家你看到你不驯养的人，马上就生气了，慈悲就没有了。你是不是在行？就说是不是真的是谦虚的心、忏悔的心、单纯的心呢？哎，在某一种情况下，你就显出自己很伟大，就这样。所以呢，我们这个不能超越啊。当然，这样做肯定是对的，但是我们超越不了，因为你没有这个力量，就这样。但是你能行就不错了，这样。但是维摩诘居士呢，他是超越常情，所以呢，用超越常情不思议力啊，来度化这些小乘的众生。那后面讲尊生品的就讲尊生为什么超越不了呢？是因为啊，前面讲了问机品的就尊生的病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所以文殊菩萨带着这些啊菩萨和这个阿罗汉了、啊，到了啊维摩诘居所暂时里面，维摩诘居士用神通力啊显示啊不思议事。啊，回应大众的疑惑 啊，第一个，他也这里面介绍了三个，是吧？一个呢就叫五载云众，第二呢手结大千，三呢天雨赏花。第一个五载就是小房子啊，因为维摩诘距离房子就丈尺宽了，一丈之长一丈之宽，就是三尺长三尺宽。对吧，我们这个砖就几块砖啊，四块砖十八二十四六十八十八十八三十二，然后三十二就是四块砖，前四块砖后四块砖，就这么一点点大，它距离房子那么小。所以我们很多住大房，住大房对身体，按照我们科学道理来讲的话，你的房间太大了会伤气，对吧？你看皇帝睡的那个房间好小好小，就是它也跟战士一样，房间越小越忌气。我因为这个是讲一些科学道理啊，就是说人睡的房间太大了，你的气散开以后啊，就是说一个人越弱，他房子就越不能大，就特别是年纪大了，年纪大了千万不要搞个大房间给他睡，你很慈悲，搞个大房间就像媳妇给米给婆婆吃一样，他直接天天喝米汤。那个把那饭渣子捞出来给公公婆婆吃，那看着好孝顺是吧？那到最后呢，媳妇长得好胖，就像那个婆婆呢长得好瘦，人家都说那个媳妇很坏，怎么吃的东西比她大？其实她呢喝米汤，米汤里面营养太高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啊，给某一些人呢，就说哎呀，我孝顺公婆，把大房间给公婆睡，其实呢。你的公婆年纪很大了，是千万不能睡大房间。睡大房间，他的气力不够，他气全部散了。散了以后的话，他死得更早，知道吗？所以要像他身体健康一点，搞个小小的房间，一张床一张宽的小房间，聚气，聚气人睡在那个地方去啊，他把它凝固了，他的这个气比较凝固了，哎，他身体就肯定。有人说，你靠医药来救他，还不如天然，是吧？我们天然之气。我们活在这就是自然是能救我们，只要你把握住了这个自然，就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这个自然界的力量非常的强大，是吧？现在就是说，这个因为我打坐看得出来，我在房间里打坐就很忌气，是吧？我在盖檐，我常常在房间在盖檐上，就是说屋檐上打坐，那空间太大了，坐的人困难的，气被外面拉掉了，你知道吧？就是你气就散掉了，因为你的气跟宇宙啊，它一下子就把你涌掉了，然后你自己也感觉到怎么身体没有力气呢？ 就是你就会感觉到，你就说，哎呀，怎么身体越做越没有力气呀？是因为你气在外面把你允掉了，因为静嘛，静静到一定的时候，那气就不能积，是吧？你看达摩跑那个洞里面坐了9年，是吧？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气，你看那个影子都印到墙上都不动，是吧？所以他是比较忌气，所以这是所以文我记就是你看看。他钱是非常多的，这样，但是呢，他削的那个石啊，是暂时，是吧？他能够，他把文殊法说在了第万菩萨、千弟子啊，全部啊，还有外面的天人把部啊，这个全部放进屋内啊，都不见云集，大家每个人呢，在里面呢，自由神通、自由自在的。就在一个小屋子里面呢，都感觉到自己的空间好大，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空间很大，嗯，这是他第一个神通。第二个神通，熟接大众，就是我们讲就是空间无碍，就这个意思，就是空间这是你的心理的空间，就是说这个空间，我们的心改变了，你的空间也在改变，就是说这个时间呢，如果你静下来，我们的空间是很大的，你就比那念咒子啊。念咒子，就是说你念咒子念得非常快的时候，一个人非常非常静到一定的时候啊，那个咒子在他耳朵里面听的是很慢的，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很快不？但是呢，如果你静下来以后啊，你听到那个咒子是很慢的，南无阿弥陀佛，那也有这么慢。知道，就是说人，就明他的人的空间是相对而言的，人越近，空间他就拉开来了，知道吧？所以人老是觉得很逼呀、啊，觉得是因为心很乱，就是你感觉到住在这个地方也不安全，住在那个地方也很心很闹，是因为你心在闹，所以你静下来，他就不闹了，哎，空间就大了。原来在个小屋子里面也特别特别解脱，是吧？就是说有人在虚空里面他也很烦恼，有人在小房子里面他也很解脱，所以修行比较好的人的话，把他关在房子里面呢，关100天，我就想嘛，如果一个人把我关起来了，关在房子里面不让我出来，给我小空间，我在这里面，我不是，那我说在这个地方我要一天能过10天的话，就是说刹那时间10天就过去了，一睁开眼睛诶，10天过去了，那就比较快，是吧？有人他因为过了好几天了，就他说太阳还没下山呢，但是你自己感觉好像太阳起山下山起山下山，好像过了好多次了，就是说你自己很急躁，真的会这样的，这样。那我常常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就是说啊，我在莲花塔念佛嘛，在莲花塔念佛念1个小时，慢慢跟后走。阿弥陀佛，走1个小时，然后说就是走着又酸呐、啊，或者说这个身体腰酸背痛啊，然后头抽筋了，就感觉到你自己在走着好长的时间。哎，把你后来那个文老师把大家带出来在广场转，就广场转，怎么1个小时怎么一下就过去了？我觉得怎么在外面广场上怎么1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在房间里面的1个小时啊，觉得好长时间。但是呢，在广场上1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空间大了嘛，空间大了，你就发现呢，时间一下就过去了；空间小了，时间就是1个小时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时间是相对而言的，知道吧？如果你修行比较好的话，那你在小空间里面，就像在虚空里一样，很自在，明白吗？所以就是说，所以时间是相对的，你觉得很难过。绝对不是空间的问题，一定是你心的问题，是吧？所以就是说，人烦恼的时候就去转一下，回来，哎，心就平静了。平静了，跟人玩啦、吵架哇，或者做什么事情搞累了，累了出去又再转一下，哎，又好了。他就转一下就好了，就是他在一个小空间里面，他就生气、生烦恼，特别是宇宙这一块，他是有烦恼。这个一跑一下，哎，回来又好了。后来以后这一块急这一块他又生气了，又烦恼又痛苦，就这样，哎，在外面跑一下他又好了，他就是所以就很明显，知道，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题你就知道，所以我们怎么样的把小空间呢变成大空间， 实际上就是说微末机就是就能做得到，把小小的空间变成是吧？就是说把大千世界都放到里面都无所障碍，所以他的心有多大？那你怎么样的修才能这样？不二就可以知道吗？这样的进入不二了解，我一再在说，你在某间里面能看到大千世界，这个时候你就能做得到了。那怎么看大千世界呢？我不是讲过吗？只要你看到你的见性就可以，就是说你看到花不要看花，看你的见，因为你的见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那是非常平的，没有高山，没有河流，没有深海，没有这个坑是吧？没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见是平的。你的见呢、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像虚空空一样。那么说，你盯着花的时候，不要盯着花，盯着你那个见，一定要盯到那个见。盯到见的时候，你心啪一下就品了。你看到自己，也不要看自己，要看你那个见，知道吧？你看到花外面的，也是你的见，看到你的见，跟见性相应的一刹那，顿时毛孔里面出现了三千大千世界，都在里面。啊，原来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我的剑里面，都在我的吻里面，在都在我嗅里面，都在我的禅里面，都在我的这个触里面，春夏秋冬都在触里面，这个就都在我们知里面。一个知能允大千世界，你看东边也是知，南边上下都是知，知就知道了知，我在知性之中。哎，你的这些，你问念超越这边，超越那边，不在外面的世界，也不在里面世界，你的这个在心里面显现出来。哎，你这个时候，你的空间就在没有肉体了吗？没有身体了，加上你的剑跟我的剑在一块掺杂无碍了吗？我的吻跟你吻，它没有身体障碍，不掺杂无碍了吗？就出现了空间了，这个空间越来越大。如果你修的比较好，慢慢的，再的多的人，你也不会。啊，就是说以后你挤公交车，你可以挤一挤，这样在公交车上公交车的时候，人家啊好挤呀、你一瞬间到那里面去，到剑里面去，发现了没有肉体之后，哎，你发现怎么空间这么大啊？就是人家在挤啊，人家你挤我，我挤你，你看，哎，怎么我空间这么大？他们的空间好像我的空间怎么这么大？你就会找到这种感觉，你去，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为了思念这种修行方法，他故意到那个公交车去挤公交车，他有车他不坐，他到公交车去挤，到里面去，他只观他那个剑，啊，因为剑是没有肉体，诶，这里没有障碍，所以不管怎么挤，他自己的空间很大，故意让你去挤，知道吗？所以到菜市场，特别有人喜欢买菜，到菜市场，瞬间到了剑里面去以后，哇，在闻觉知那里面去以后啊，就虽然里面很乱，但是你是心空空荡荡的。你可以体验它，体验维摩诘就是讲的这些话是真的是假的，知道吧？所以就是说，你慢慢就可以体验出来。虽然你没达到这种神通，但是呢，你能体验他讲的话是真实。这部经典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知道？他不是讲一个故事啊，他不是跟我们开玩笑的，他是讲宇宙的实相啊。所以呢，他为什么能够在小房子里能把大千世界放到里面去，他为什么能做得到呢？就是这样的，是吧？因为大千世界不离开见了，因为大千世界不离开稳了，就这样，诸佛都不离开我这一念觉性了，是吧？一切诸佛都不离开觉性了，所以你看，阿弥陀佛释放诸佛在阿弥陀佛一念之中，释放镜头在阿弥陀佛一念之中，释放境界在阿弥陀佛一念之中。他为什么做到？因为他在心里面嘛，就是当然他是一念念的本性嘛，念成性生，万法不离念嘛。有人虚空不还在念里吗？没有念虚空，他就不存在，虚空本身他也不存在的。所以谁念变化，你念执着了，所以虚空，你的念执着于房子，那就是你房子，你一念就是房子了，是吧？就是说你一执着，只要你不执着，不断的放生，不断的放生。啊，我们把这里拼完释放。他这是第一个叫五载允众，第二个叫手接大千，他用手啊把大千世界放在手上，哇，太不可思议了。现在你看，应文殊菩萨的请求啊，维摩诘就是伸出右手，哪个右手啊？是右手。 右手你看欲虚空中借来什么遥远的东方，它像东方啊，三十六亿恒河沙过，这是多少恒河沙你知道吗？这不是一个数字啊，它是恒河沙，一个恒河沙一粒沙子手捧一把恒河沙就不可思议，这是能够说的吗？我就想到阿弥陀佛为什么就是每一光明化36万亿佛，你觉得36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佛陀有36亿光呢？是吧？化36亿佛呢？对吧？这个36，它这是密码，我也没解开。它为什么要讲？它是36，肯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它绝对不是我们讲的36，1、2、3、4、5、6、7、8、9、10这36。它这36可以说它是一个秘密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他说36恒河沙，一个恒河沙就不可思议数字，就一把沙子一手，没有人手的，就是我们对于人来讲没办法说得清楚，是吧？就是拿一盆沙，就世界上没有人吃饭没事干拿一盆沙去手，有吗？我们娑婆世界有人拿一把沙跑去手手有多少个沙子，有人手过吗？就是没人手过。但是呢，就是说像二老汉他用神通可以手，是吧？像这个菩萨，他有这种神通可以辨别出来，他不用手，就是每一粒沙子就是他的心，他可以辨别出来，他不要是一个个的手，他不要手的，他可以瞬间给他显出来，就多少个，就这样，他就像大象一样，啪的下，每个人都那个数字在那个地方，他因为大象看人呢，他不是1、2、3是这样手，他是擦的下来。一个镜子，然后呢照出来，你说哪个人他就指在哪个地方，那个男那个女的出家在家他都指得出来，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丈像是一个平面，平面呢所有的灯液都在上面，都是他的心呢，所以菩萨罗汉可以守出，就是说一捧沙他可以完全可以瞬间可以显现出来，就是擦啦就说完了，简单，所以菩萨也能做得到，佛陀能知道三界大千所有，就是说所有的你现在所有的围城里面的世界的围城里的世界里的围城，那么说他都能知道，是以佛陀是不可思议的，到了巴利菩萨就可以了，巴利菩萨就是佛的境界，他可以任一切佛的国土无所障碍，那巴利下的菩萨他是受业支配，他就不能够知道更远的地方，二老汉呢也只能够以他的业力和神通力啊，尊生呢像我们就守不到，天人可能也能守，对吧？但是呢我们是可以说娑婆世界没人守过啊，只有菩萨们他守过，因为菩萨不是人了，他是圣了，是吧？所以他们那是36恒河沙国诸佛世界，就佛的世界有那个地方，有佛陀在主持着，那里面有无量的菩萨，然后示现在大众的面前，这里面主要是讲的什么呢？就是说彼方跟此方无碍，就是说秽土啊跟净土不二，还是主要是实现这个叫不可思议啊。欲现于大尊眼前呢这个诸佛世界庄严境界，所谓庄严境界都可以显现出来，你想就是说能看到诸佛的庄严，诸佛的景象，诸佛仙法在讲法都清晰可见并不影响当下的暂时空间，就是小空间的进入部，也就是在空间非在空间，这是空间非空间，那就是新的世界，就是说空间非空间，就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可思议境界中是不可思议境界，不可思议境界中在可思议呢，他真的把那个虚空中的36亿恒河沙国啊放到这个暂时里面来了，我这个暂时就是说不影响暂时里的所有的人，不会把这里人挤走了，就是把东西拿进来以后里面人动都不动，一点障碍都没有，就是同样我们坐这样坐在这个地方，他就伸手出去36亿恒河沙的祝福过道瞬间移到我们面前，你自己一点都不惊讶，也不会把你挤掉，就是 第三个天宇上花就讲天宇啊，这些天宇呢受诸佛附托，就是说啊，那些骨头里面的所有的诸佛啊，就说啊，他连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文末居士啊，愿神通在包就介绍这件事情。后来那天宇呢，就赞叹文末居士和赞叹释迦牟尼佛，也赞叹在这娑婆世界修行。然后呢，他就从他的骨头里出来，你看看很奇怪吧？就是在他那个骨头，就是他把三身六翼恒河沙这个佛的骨头接到这个暂时里面来。我这个这里的诸佛像这些天宇，那里面很多天宇啊，那天宇都是大菩萨，不是一般的天宇，那都是地上的菩萨。起码都是十地菩萨。那说这个他这里就是从那个骨头出来，不就直接到藏寺里来了吗？因为他就在藏寺里面来，是一跑到藏寺里来啊。那说受福委托前来供养，供养就是天上上花，就是在虚空里面上花，就上到这个藏寺里面。就是藏寺里本来就有很多的菩萨天人八部在里面。所以这个他这个花瓣呢，就是撒下去以后啊，就落在菩萨身上，自然堕落地，自然而没，就是说到地下就没有了。那说但是呢，就是声闻弟子呢身上就沾着这个花，我脱不掉。所以呢，这个天宇在空中啊，借机开示啊，他为什么这个花，就是花掉不下去呢？就是他们互相在问嘛。然后呢，这个天宇就给他们开示，天宇都很了不起，就在说心有执着则欢脸，心无执着则欢乐。这些菩萨常是将聚在那一种不执着的这个体上，聚在性体上，因为聚在一切法就是空嘛，就是性嘛，在性上他看不到房子，这是一个房子的一个幻象，是吧？反正他知道房子本质不是叫房子，他是没有任何执着，他聚在实相上，所以呢。所以世间所有的相呢，这菩萨都是了了分明，而二老汉呢，他有偏执啊，所以呢，他一执着那个花在身上就念着不放。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在此世界，你看看到一点点美啊，马上就执着了，是吧？看到一点丑啊，也马上就执着了；看到一点好也执着，看一坏也执着，就是我们都执着，是吧？好的贪啊，坏的嗔，是吧？东南西北，我们老是在执着，修执着。我们不是在修行，我们是在修执着。就这样，天天说哪个庙好，哪个庙不好，哪个师傅好，哪个师傅不好，哪个男的好，哪个男的不好，哪个女的好，哪个女的不好，就是每天在修执着。你说你觉得在修行吗？是吧？哪部经好，哪部经不好，哪个佛好，哪个佛不好，就是说我们天天修执着，从来就没有修过不执着。是啊，所以修执着，所以呢，您老是闻香时就香，闻臭时就臭，是啊，闻好时就好，闻坏时就坏，一点都改变不了，也一点习气都改变不了，所以就很正常。我们有执着，本身就在修执着，是吧？所以这个明白以后的话，就是说你要知道啊，我们现在的烦恼都是来自于自心的执着，啊。所以黑心不思议力的本质与意义，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现不思议力呢？他现这个他的本质干什么啊？以什么意义啊？所以文某记居士呢以不思议力非凡夫和小乘者神通之术，它不是一个术啊。什么叫术呢？就是我会打一个柜子叫术，就是你会打法器，那叫术，那绝对不是修行，知道？那叫一种手段，叫术，叫幻术的术啊，算术的术啊，那是术，知道？会泡茶啦，会打法器呀、会煮菜呀，那都叫术，知道吧？就人会把衣服打得很漂亮啦，把辫子扎得很好看啊，都叫术，知道吧？这些俗不是修行，知道吧？俗，那说加一个念头就可以了，知道？加诸法空相，加一个慈悲心，加一个什么？加一个这个欠下的心，知道？就是说，那你说你就变成法运了。俗是为了修行用的， 为了修智慧，了解诸法空相，了解呀，你所有的东西出来都是会显我法性，显我智慧，显我解脱，显我本性，显我心性。你要了解，就是说所有的一显现出来都是显我心性，是吧？你要加一个这个相就不一样了。我们要借助于许啊来显来修行，就是要了解这是干什么，所以一定要学会这个。就是你每一个动作，它就要起到一个作用，不要浪费了这段时空，不要浪费了你的心机，不要浪费了你现前的这个啊本具的作用啊，浪费那个灯点的那个地方就把灯点着了，但是没有慈悲的运作，没有智慧的运作，没有修行的运作，那你点这个灯干嘛？我就白点了，就毫无意义啊！那灯点不点，它都是空的。灯点不点不就是一个自然界的灯芯吗？谁知道这个灯啊？如果你不运作它就废掉了，是吧？就是说你有100万存在银行不运它也废掉了，是吧？所以就是说你不运当然国家才会再运了，它不会让你这样废掉。但是我们如果不运的话，比如说这个花也不会运作的话，它就白供了，是吧？所以要运作它。所以呢就是说他的这个不思议力呢，就是说把这个不思议力的本质和意义呢它并不是小乘的这个思维啊。神通属它的其特点有三，以智慧为根基，就是说通达背后的诸法空相不二实相，就是说首先这个一定要了解，不管你做什么所有的法的背后都是你的觉性。没有觉性就没有诸法，没有觉性就没有觉性，怎么知道房子呢？是吧？没有觉性怎么知道虚空呢？没有觉性就是木头啊，连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觉性，我这个觉性呢是诸法实相，知道？所以呢，由他来说，所有的相，它都是没有自性，就是你的觉性叫不二实相，就是说圆满体、圆满之体。这个首先明白这个道理，比如说。这个比喻说一花一草能圆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小花里面能圆大千。刚才讲就是说你看到觉性是释放诸佛尽在其中的，释放净土也在里面的释放尊身也在里面的，这个觉性里面释放尊身，对吧？那说花这是一个瓣子而已啊，就花瓣而已，那这个小微尘呢，就是说就像维摩诘就是那个战士，他能够把三界大千世界藏到里面，为什么呢？是因为呢诸法空相其实觉性里面显现出来的，是吧？就是觉性。所以觉性呢就是一微尘能圆三界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所以本质上它没有大也没有小，是吧？就是心性嘛。因为所以呢没有大小对立的执着，诸法没有固定的形状，就是没有加小，也有广阔的互相对立，就是这个小那个大，它没有互相对立，就是它是绝对的。所以呢，这个不二法门，不二法在这日不二法门里面，它有详细的这样的解释它是超越了分别。第二个以方便为目的，就是示现神通呢，他示现这么大的神通，目的呢不是显示自己的能力而显出慈悲，就是也就是说而是为引导大众破取禅断执着，是吧？对于呢升起对大乘佛法的信心，就像首阶大千世界就是说这个为了让大众呢直观理解远近不二的佛果为心就是说我们的觉性呢跟所有的国土它是没有远跟近的如果你在觉性里面释放国土，都在觉性里面，没有觉性就没有释放国土，所以释放诸佛本性一体本性一体，那么说是也就释放诸佛都在你的心性里面，所以心性呢没有远近之说 变现，就是说我的决心，就比那来讲啊，就是说在我遥远的后面的山上是吧，那个山也是我的剑了，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看山就很远，眼睛看山就很远，是不是？但是我的剑性并不远，我的剑山在哪个地方，剑在哪个地方，因为山不知山呢，它就是你的剑呢，就是说山有多远剑就有多远，虚空有多大我剑就有多大，所以剑跟山，剑跟虚空它是一不是二，所以呢它没有远跟近之说。但是我眼睛看虚空就很远，但是呢我的剑跟虚空呢它是一体的，所以我的剑变法界，所以呢相就变法界，它是不二的，所以呢它没有远近之说，因为没有严峻说，也没有大小之说，没有小跟大的互相比，是吧？没有远跟近的对立，它一体的，所以才能够显出什么啊？显出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在一掌之中，就这个意思。手嘛是代表大悲嘛，三千大千世界在一念之中，为了就让大家能直观地看到，就是说每个人可以直观地看得到，就是你现在也能看得到，就是你现在看，你现在看着我那个剑，我去跟你剑是一体的，你就发现了，你眼睛看我是很远，但是你剑呢看我是很近，就是我就在你剑上，但不在你的眼睛上，因为眼睛是肉体，是去根，就是它不在根上，不在尘上，那我在哪里？在你剑上，就是你自己在哪里？在剑，你自己呢跟你剑，你觉得近是不是？但是呢我也在你剑上啊，是吧？但是平时看的话，我们一般说我身体跟我最近，世界跟我越来越远了，就是一般是这样讲。如果你要是悟了明白了不二之念，就说世界也在剑上，我身体也在剑上，剑呢没有远跟近，那我身体在剑上，世界在剑上，那不是没有远跟近说了吗？就是社会上很难理解这个问题，明白吗？社会上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就是远也没有法知道，原来到了极乐世界看三千大千世界犹如手掌，就在手掌上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手掌上，因为你剑遍我十方了，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你的剑上啊，是不是？所以呢就在剑上，所以呢三千大千世界离剑都是很近的，那当然就在手掌上一样的，因为理上通了，事上就明白了，原来我的剑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上面，就是说这个。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并且也晓得这样的观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呢我们这个二元对立的执着习惯了以后，感觉到还是不会应运它，就那就比那来鬼能飞，刚刚死的时候啊它会飞，它飞的时候啊，那鬼刚刚从妈妈的从那个身体出来之后，二元对立的死啊出来以后啊，它本来是有神通的，知道它可以掌握自己的身体平衡着飞，但是呢它这个它不会飞，它没有飞过啊，就像人做梦一样，知道吗？梦见自己飞，它没掌握诀窍，它不知道自己怎么飞，但是他能会飞了，他能够有这能力飞，他没掌握，他没教他，他飞了，飞飞飞飞飞倒下去了，就是他飞飞什么头朝下就朝上，就是他自己吧，他就搞得很恐惧害怕，就是所以碰到一个老鬼呢，就教他，你应该注重眼耳鼻舌身意，然后你这个意根聚在中心，然后呢聚中丹田呢，就或者说叫他震了以后呢，他就会飞了，又慢慢以自己变成老鬼了，然后呢就可以飞来飞去，真的鬼就是这样的，他自己刚刚出来他不会飞的，他会变成说一年之间，因为他大脑比较乱嘛，他出来以后他的意识啊，他就因为啪的一下到这边去，一下他就到这边去，他非常乱非常乱，知道吧？所以很多人给他念佛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就定了，定了以后啊，他妈妈就可以掌控自己，就像开飞机不会开到处乱飞掉下来是打碎了，但是呢会开的人就把飞机开到天上去了，也是一样的道理，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习惯，知道，就是说你自然知道了那个决心，但是呢你还没掌，你还不知道怎么去掌控它，知道吧？就是因为你一直是在二元对立，就是追求名利， 那你一定会，是吧？因为你习惯了。世界上就是说学佛的人呢、啊、学佛呢对这个觉性他掌控的不是很熟悉，但是呢他在生活，你看你们年纪这么大了，都这么大了，你发现你掌控什么都你自己习惯。比方我骂你一句，你马上就掌控着我也能骂你一句。我讲你一句好话，你讲我一句好话。我对你下降，你对我下降。诶，这个掌控的很好，是吧？就是啊，就是说回去跟老公吵架，他马上就掌控住了，怎么跟老公干。就是说他回家是争名夺利，他很会。为什么呢？他搞了一辈子，他当然会了，是不是？就是说搞了这么大的岁数，一点小小的烦恼，他就马上很会掌控自己，怎么去跟人家斗，是吧？他已经非常熟悉。那你能够掌控世俗的这一套，如果你这一套你掌控的很好，如果你学佛，你不学这个，那你一定掌控不住的。就是虽然跟你讲了，但是你掌控不了，就是。那所以呢，我们学佛啊，虽然你长了这么大岁数，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要学这一方面的事情了，那你一定要跟我学习，你还是个婴儿。你刚刚在听到了，是吧？那你对他掌控的力量肯定是很弱，没有我强，是吧？我掌控的肯定比你好。我也刚刚在讲的时候自己掌握了一点思想而已，但是起码比你们要强一点。所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不要认为说这个听法没有意义，就是因为它就是掌控佛性的一轮技巧，这样要把它掌控住，不然的话你根本不在修行，你还按照你过去的习气走。大部分人都是不修行的，就是一出门以后全部自己的那个本性全部出来了，就是自己的那一套东西就是始终不肯放下。人到60岁以后，他固执呈现，变成生锈的螺丝，知道吗？生锈的螺丝。我们拼命念佛，你知道为什么要人家拼命念佛吗？就是剪了上面的螺丝的锈，知道吗？就像那个锈，你搞了60年，那个锈多重啊，是不是？拼命的洗呀、啊、刷、啊、洗呀、啊、刷、啊。比如说你不用功了，那锈不洗的话，怎么反转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念佛啊、持戒呀、啊，或者守规矩啊，就是破除一个执着而已。坚固的执着而已。如果你现在还在按照你的习气来，想去就去，想不去就不去，想去念佛就念佛，不按照规矩来，让人自己人，那不还在随着你的习气走吗？那你修什么，是吧？那你一直在磨你的锈吗？是吧？连锈都还没有磨干，还怎么谈什么修行呢？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叫做方便了，这些方便了。为目的就是破除要了解他用这个手戒的这方法手段，都看到你看到了，因为这点方便的让你看到远见拔二这个道理，是吧？我们心净则土净的道理。第三个，以慈悲为内嗨，是吧？核心，也就是说为了利益众生嘛。所以这个以神通呢，是围绕着利益众生而展开了。天宇散化的视线直接点出声闻的执着，菩萨的偏执，就是声闻呢偏执于自利的解脱，而菩萨呢执着于利他的方法。他说我要利益众生的方法，他老是给众生这个叫偏执嘛。他虽然是发利他之心，但是呢他比较偏执，就是说拜佛多少遍呐、啊，念经多少转呐、啊，先从苦忍度众生呐、啊，有的程度度众生，有的禅定功夫啊，就执着某一人，也就是说用这种方法引导众生，就他就不知道众生执着以后啊，反而我把自己的本性给迷失了，但获得一点相应的解脱，但是呢不能得到真正的浮尘上最究竟的解脱，是。肯定是差得很远，有点偏执啊。那说与小乘神通的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小乘呢神通，大乘不思议的力量和小乘的神通，它的核心差异在小乘的神通多为自己个人修行的副产品，就是它有小神通呢都是为自己修行，就是自利为导向，或者说断烦恼 就是说于断除自身的烦恼，获得一些自在，修无常啦，修缘起，获得一种自在，是吧？恒远于向日道，对神通的执着。那说大乘不思一念呢，以利他为核心，就是以智慧和慈悲自然的流露，就所有的法都是为了利他和通向于觉性的一种自然流露，就是因为他不思不义嘛，不思不义直接见到他的佛性嘛，一切诸法直见实性，就能跟诸佛相应啊。那么说恒沙过头都在其中啊，所以呢这是一种智慧啊，见到本性就是智慧啊。但是十方世界所有的过头尽在其中，它慈悲啊，慈悲变法界，智慧变法界，是一句大乘的不思议力。小乘呢作为自己小小的损动得到一顿解脱，就是说大坐坐坐自己飞起来了，为了越坐越近，就越有自由这个身体的这个功能嘛。眼睛看看看看，他可以看一千里，就小损通就到了。他要是不修行就没有了，明白吗？他觉得他是靠修行的这种力量呢，断得到了一些神通，这些神通呢，他非常执着的。你看，他眼睛可以看一大千世界，他为什么呢？他禅定的功夫强啊，就是非常力量强的，就无杂缘起，就禅定功夫达到眼通，可以看到一大千世界，耳朵可以听到一千世界的声音，鼻子能闻到很远的这个香味，四十里路的香味，就他都能闻得到。那他没有禅定功夫就没有了，知道？他靠自己的禅定功夫通达的，知道？不像大乘的菩萨，一香即一切香，他做不到。他是这个香就是那个香，知道？他是不二的，心性的，他就不需要用自己的过人的这个禅定功夫达到神通，他自己从觉性里面见到的。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房子，我看到剑的时候房子就在剑上，看到上河大地就剑上，不断的寻修，那说他是不理，不需要另外的所谓的这个禅定的神通，他就可以做得到。所以呢更能显出他不可思议的力量啊，他这个觉性圆满遍满十方，慈悲就圆满遍满十方，就是说他获的果报就是佛的境界。而声闻呢获得的那个神通呢，他是禅定功夫获得一种禅定的解脱，他能看到异世界呀、啊，或者眼通、耳通、鼻通，就是五眼六通，得到以后呢，都能得到小乘的解脱，这样就是自利的解脱，他不能利他，他没有发起利他的心，所以呢，这个他的深层内涵是文殊菩萨在问机的时候阐述了八二字。空相的道理，然后神通篇里面就是转化为可见可感的，这个就是可以感应可以见到的这个场景。前面阐述的是理，这个地方阐述的是事，就是说这个因为前面问机品讲到不二空相这两个抽象的义理，但是这一篇神通是把这个八的义理用形象展现出来，知道？所以呢，就是说将八理，那就是说，你看他能够一屋子里面能够把三千大千世界藏在里面，他就是八的形象就出来了。但是理上形象它是呼应的啊。那说在这个空相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就像天宇赏花是吧？就是说，他就是你执着，他就有障碍；不执着，他就无障碍，是吧？这里面就是体现出这个借事先理啊，借理说事，就这个道理。那么说，他这个首届大千世界天宇赏花的视线呢，为将来的相继过头呢，也铺了一个基础，也就是说，将来他方。有一个叫相继过头啊，就是到他方世界过头里面乞食，当时那些阿罗汉都是饿了要吃饭，所以呢，他是相继过头啊，就取了好多饭来给他吃，是吧？还在阿处国里面示现阿处佛啊，跟这个提供了一些逻辑和义理啊，也就是说。这个证明大乘的菩萨可以自由的与十方诸佛啊 互相啊这个聊天一样，就像调动净土的功德，并且呢啊展现智慧的背后，慈悲的背后啊不可思议的啊一种体证，一种境界。第三个是啊破除执着神通的执着，阿罗汉对小乘来讲对神通的执着，而菩萨的神通他并非神通，他不是神通，他是离上显示，事上显理，知道他是一个离世的缘用，就是觉性的无量事在离上，无量离而离在事上，离是吧，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看房子那个界它属于理，而反正是事，而这个事能显理，就是说众生在一些事上能看到自己的觉性啊，看到自己的佛性，看到自己的心性啊，唯性都可以，就是说离上显示，事上显理，它不是神通人，也只是说每个众生只要进入到看到唯我即尊了，即尽了，都能够通达不二之理，直接超越了啊，这个时间和空间，跟佛陀啊，跟真实的实相呢，真身里进行了一个连接，是吧？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跟佛性产生一个连接，我不是等你修成得到神通以后，我神通呢是通过禅定的功夫而现前的，那必须要很深的禅定功夫才能获得一点仰通耳通。我以前多年是打坐，我就得到仰通啊，我闭着眼睛可以看到整个法阵的灯性，就是仰通，就是说我坐在那个地方，晚上灯是拉着没有的，我坐在那个地方，晚上坐了，突然房间里面好清楚，看到好清楚，我在那个三孝堂里面，我那三孝堂以前还是个破房子，就是因为我那是不倒大嘛，用功也非常急迫，我每天是求神通的，我就是我自己掐自己啊，我想得到神通，就是我坐在那个地方，突然整个房间一亮，诶，怎么回事啊，我看灯是灭的，知道吧，整个房间的一亮，整个所有东西都看见了，我就知道人进到定到一定的时候啊，可以看到东西到的，就像你像虚远老和尚，他坐在那个地方，他看到猫啊，把那个外面的像那个厨房的像有给打破了，他看到了，实际上他就有神通出来，就证明说人禅定到一定的时候啊，他可以达到神通。你知道我一天我在洞里是就是六根互用是吧，你可以做到。我一天就说我在陈明泉后面的一块用那个狮头马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叫刻字的那个板子啊，那个板子在地下铺着一条路，我就在那路上打坐也是比较激进嘛，身上一道光在身上照着一样，所以人讲话了我是用眼睛听，就眼睛呢可以听到人家讲话，完全是被宰的。那人讲话的时候啊，那个声音呢、啊、都变成文字飘飘飘飘到眼睛里去了。那个文字全部飘到眼睛，诶，眼睛在看到别人家讲话。这是世间很难想象的。这就是说禅定的功夫可以激发你身上很多不可思议的功能。它完全用心看了，不是用眼睛看了。就是那是说用本性呢、啊。可以，因为我们的眼睛和这个见一定是通达性的，耳朵的闻也是通达性的，鼻子的嗅也是通达性的，那因为性直接体现，比那啥，我现在见到这个见从性里面出来，我们以为从眼睛里出来变成二元对立了，其实那个见呢不是从眼睛里出来，从性里面出来，你耳朵以为是耳朵在闻，其实耳朵是没有闻的，知道吧，耳朵是个摸两个喷气喷气喷气，它触动了你这个闻性而已，我这个文献是从信里面出来的，我信是变现出的，知道吧，不然的话为什么有虚空神呢，因为虚空有大脑子吗，就像我们这些眼睛，虚空有眼睛吗，就像所以虚空没有眼睛，虚空也是个神呢、啊、你说他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他也有啊，就像那他的眼耳鼻舌身意，虚空里的眼耳鼻舌身意在哪里呢，你看得见吗，他就说一生他也从文献里面出来，其实每个人都有文性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文性，但是我们真以为他为什么虚空神变成虚空神，我们变成人呢，因为他执着于虚空了就变成虚空神，对吧，执着于虚就变成虚神，就这样，那执着于这个房子就变成房子神，就是说你执着于这个寺庙，你将来变成一个土地神，这都有可能，知道，所以呢就能执着那个东西，就可能将来就你比如说花，你变成花神，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解空。有的人了解，你现在看到花的那个剑并不在花那边，也不在这边，是心里面生出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是心里面生出来的。就这个尊生呢，很难从这里面超越出去。一般人都不喜欢，喜欢眼睛看，你要讲这个东西他听不懂，他不想听，他觉得没有意思，知道吧？但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这个东西是他不是神。就比例来讲，你的儿子是我的儿子，然后你偏偏说是你的儿子，明明是我的儿子，偏要说是你的儿子，那我就要找你了吧？找你，你的儿子是我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才不管你是吧？就是说，他不问这个结果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认清了，哦，原来是师父的。就是说，你就是说，哦，我这个剑，这个剑是我见到你，我就是我见到你，谁都不能改变，是吧？你讲我不听，他说你就不听佛的话嘛。佛陀说，你这个剑不是你，是性生的，从心里面出来的，是叫剑性的，是心里生。你非要说住魔剑就是我剑，跟心有什么关系啊？是吧？所以呢，他不愿意听，所以不愿意听法的人，他就不重视这个实相。你说不重视这个实相的这个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你不愿意听实相的，因为没有智慧；你不愿意去护持这个道理，因为没有慈悲。没有慈悲，没有智慧，不肯谦恕，像这样就等于不再学佛了，是不是？我们按照这推理推的话，你就是不是学佛者嘛，是不是？你要是学佛者，都应该对你这个实相要认明白呀。最起码你还没有修行，你要认个明白呀。就说你的亲侄、你的亲儿子，难道你都不去认识他吗？不去明白他吗？是吧？所以这个事情是个大问题，对吧？就是说菩萨了很重视这个问题，对吧？解脱者他都是很重视这个问题的。一般人呢，就是说我们这里学佛的或者是出家人呢，不重视这个问题，他的一个他没有认识迷惑了，第二个呢他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第三呢他根本不在乎这个问题，就是庙了就是高口饭吃，住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有饭吃有衣服穿，住在这里就可以了。他就是找没一个有住有吃有穿的地方安坐，是吧？那你这样或者是上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要明白，所以这个啊，破除神通啊，就这个不是神通，不要就这唯我就是既然讲这个啊理了，你仅仅就是啊，不要以为唯我机就是运神通，以为它是神通，它是一种理事缘用，理上显示，事上显理的道理。那说一旦你明白了，有报的道理呀、啊，跟它是一样的。虽然，因为它已经运习惯了，运习惯了什么样程度了？完全没有世俗的习气，它完全跟它相应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这正面独立一样，这么习惯，是吧？就说你正面独立很习惯，他呢运作，他就把大千世界放在掌中，这也是他的习惯，就他形成了惯性的思想的运作啊。所以呢，就暗场中不要对神通呢成败，破除对于神通的执着啊，形成不二的思想。通过了天宇赏花的开示或微末记句是说的啊，不要执着的态度。啊，因为他告诉人们了，是吧？他开示，就是说他做这个、啊，无非是显示离世缘用而已。这个天宇赏花就显示，二老汉只不过是执着而已，是吧？告诉大众修行呢，神通就是修行的一个副产品。我执着于神通，这些神秘的现象呢，反而我偏离正道。他说未有实证，唯有体证智慧和实相，这个才是我们修行的根本。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呢，不管你行居坐卧，在一切法上体悟体念它，就是说你要体要哀悼它，哀悼你的觉性，你要修行，最起码这个东西要碰到你的这个实相，那这个才是我们的根本。就是我们所有的行住坐卧，我们本来跟他就是依偎在一起的，你跟他是在一起的。就是你的见性跟这反正不是一起，他本来就是一嘛。就是说你，但是呢，你现在要体验他，要体悟他，要体证他，就是也这么个过程之中， 你先明白了，那你出门之后呢，你就应该去体验它了，体证它了，这才是我们修行的根本。所以这样讲，叫真正的不思议是超于常理呀，就是一些物理现象，就像我。并非是为了做一些这个超越常人的这些神通，而是破除内心的这个一些执着。然后整体来说，我们这三个定义呢，一个智慧，就是一些诸法显智慧故，一些诸法显慈悲故，一些诸法显展现出你这种这个修行的智体啊。专注它，净化它，就是说内心中，我直接跟这个圆满的智慧啊，圆满的慈悲啊，圆满的净土啊产生相应，就是它是直接成佛的啊，我直接成佛就直接大悲心圆满利益众生，直接的圆满你的智慧限量上现前，啊，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恶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我无身，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